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第五集。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鸭棚追着歹徒们的车来到了一座古老大宅。这座古老大宅这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五集，上校与怪客们。贝巴上尉和鸭棚追着歹徒们的车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大宅。贝巴上尉这时候突然叫了起来，
哦，车停下来了。
汽车在前面不远的一座古老大宅前停了下来，两人从树丛间追到了车子附近。只见五名怪客从汽车里钻出来，向古老大宅正面的石阶蜂拥而上。其中一人到正门前按了一下电铃，一会儿正门旁边的小窗子打开了，出现了一个老人的面孔，向外窥视。仅仅听到交谈两三句话，老人用力一推，又把窗子关上。这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大声吆喝：
混蛋老家伙，喂，大家合力撞开啊！
于是两三个人拼命撞门，没几下大门就被撞开了，五个怪客一起闯进去，车子仍停在原处。上尉对鸭棚耳语：
不能让司机看到，哎，来，从这边过去啊。
上尉说完转到古老大宅的后面。虽然这座宅邸略显古老，却非常豪华，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真的是固若金汤。
哎呀，不行，进不去啊。
两人沿着墙角摸索前进，摸到了一扇后门，点了一根火柴查看。那是坚固的铁门，而且没有开门的把手。
这门只能从里面开，从外面，哎，就要向里推。来，鸭棚，推推看啊。
力大无穷的巨人卯足了劲，用肩膀猛撞，但铁门纹风不动。
里面一定有铁栓或者铁锁。
上尉再画一根火柴，仔细看了看。
哎，有钥匙孔，可是没有钥匙也是枉然。哎，
正当上尉喃喃自语的时候，忽然想起一样东西。
哦，哎，百合药，百合药，是和这个古旧铁门的钥匙。哎，对了，那个来历不明的古董钥匙，说不定就是……
他立刻把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往钥匙孔一试，正好能插进去。再用力一转，门锁打开了。
哦，那一只神秘的钥匙竟然是这个门的钥匙。不过这是谁给我的？为什么要给我呢？
上尉越来越觉得奇怪。哎呀，
说不定是歹徒想陷害我，故意把古董钥匙送到我手中，再设下陷阱让我自投罗网。
这么一想，他顿时感到身边充满了危险。
但是也不尽然， 说不定有人知道这里是歹徒的大本营，为了协助我破获，故意给我这把钥匙，也可能有人被关在里面，想要我搭救，才送这把钥匙给我吧。
这样一想，原本勇敢的少尉更加勇气百倍，于是他缓缓推动铁门，门也一声不响地开了。
亚鹏，来，你要小心点，从现在开始要冒生命的危险了。
亚鹏点点头，两人在漆黑中匍匐前进。这是一片宽广又荒凉的庭院，杂草及腰，蜘蛛网粘得他们满头满脸。两人屏住气息，小心翼翼地往前爬行，偶尔抬头，虽然天空黑暗，但仍可看见前面的巨大宅邸。眼前看不到一盏灯光，可能是窗户全部紧闭的缘故。突然，上尉的手碰到了一片平坦柔软的草，应该是草坪吧。两人起身，双手向前平平地伸展，继续摸索前进。上尉突然被绊了一下，踏进水池中。就在此时，他们听到狗吠声，一只巨型恶犬似乎想要扑过来。上尉立即拔出手枪，念头一转，唯恐鸣枪会招来恶敌，索性倒握枪把，准备在恶犬扑来的时候用枪把迎头痛击。可是恶犬并没有过来，他们只能严阵以待。上尉只觉得身旁嗖的一声，鸭棚窜到前面去了，他的嘴里还发出怪声，然后听到恶犬似乎咬到了什么东西，这是巨人和猛犬的搏斗。上尉紧张地握紧枪支，但黑暗中他瞄不准目标。
亚鹏，加油啊！
被霸上尉深恐惊动歹徒，压低声音鼓励亚鹏。最后，亚鹏站了起来，上尉过去探了一下，他的手臂下夹着一只瘫软的巨犬。上尉小声地问：
亚鹏，这是被你勒死的吧？
亚鹏从那不完整的嘴里发出了奇怪的笑声。
哦，好，快丢掉。
阿鹏，阿鹏。
亚鹏一手甩开巨犬，上尉仍在侧耳倾听，周围没有任何动静。刚才这场缠斗似乎并没有惊动歹徒，于是两个人又继续向宅邸靠近。
哦，只有一个地方有灯光，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一个窗子从窗缝露出一丝微弱的光线。两个人立即潜到窗下，他们听到屋内有谈话声，窗子太高无法向内窥探。两人又沿着墙壁向前摸索，不久发现了一个出入口。
亚鹏，你在这里等我。
上尉小声吩咐后，登上了几级石阶梯。他用手一摸，上面是一道大门，门上有一个钥匙孔。他又将那只古董钥匙取出来试，正好合适。他缓慢地扭开门锁，往里一推，门就无声地开了。上尉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闪了进去。他发现门内是走廊。上尉先站在那儿侧耳倾听，刚才在外面听到的谈话声现在听起来清晰多了。他再看看身旁的台阶，现在有光线射了过来。他缓缓走上台阶，台阶尽头有一扇半开的门。他探头往里看，没有人影，上尉便毅然挺身而入。这是前面围着铁栏杆的露台，楼下是一间大厅，在二楼可以从上往下看，露台两端各有螺旋形的楼梯通往大厅。大厅的灯光反射到露台上，因此露台并不暗，同时那些神秘人物的谈话声也更清楚了。上尉蹑手蹑脚走进栏杆，探头观察大厅中的情形。他看到五个怪客围着一个年约52、53岁的老绅士，正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五人之中有两个人很面熟。
啊，那个家伙就需要绑架科拉利的人，就是在咖啡馆里被称作是上校的人。看来他像是这些人的首领。
这个上校是一个瘦骨嶙峋、身材高大的家伙， 虽然上尉只在咖啡馆看了他一眼，但那副阴险凶恶的容貌却让人难忘。
嗯，还有那个老绅士一定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哎，不过这么大的房子竟然看不到一个仆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仆人还在睡觉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支援呢？
上尉实在想不通，老绅士以一对五和歹徒舌战，毫无惧色，称得上勇敢，但他是谁呢？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